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收听今天的问问神父栏目。今天是个普天同庆的日子，耶稣复活了，阿列路亚。在这里呢，木兰祝大家复活节快乐，神父也给我们听众送上几句问候和祝福吧。
在这样的一个喜庆的日子，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耶稣一样获得新生命，让我们从自己旧的自我当中能够走出来，就像耶稣走出了坟墓一样。让我们也祈求天主的帮忙，把我们心灵的坟墓的石头能够拿开，使我们能够从死亡当中，从这个缺少生命缺少活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边能够完全的复活。愿天主能够降福大家，复活节快乐。
好，谢谢神父的祝福。耶稣传教三年，然后受难死亡，最后复活，就像神父说的，他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新的生命。同时呢，我觉得是耶稣从他出生一直到死亡复活的这段过程呢，也为我们人生终极的三大哲学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给了我们一个探寻这三个问题的一个方向。对这三个问题，神父最关心哪一个？
都关心。
是的，这好像是我们最终要寻找的这三个问题。比起这个哲学研究和信仰里探寻这三个问题啊，其实民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我们比较传统的一种方式就是卜卦，还有近些年流行起来的塔罗牌。另外一种呢，就是在年轻人当中一直很有热度的一个方式，就是星座运势。神父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对应哪个星座吗？
狮子座的。
神父对这个也很清楚啊，就说明这个是很有热度的一件事情。年轻人见面之后就比如说问我，哎，你是什么时候生日啊？我说我是七月底的生日，他们就说那你是这样这样的一个星座，这个星座呢它是什么性格，你之后的运势又怎么样。哎，所以就对这个就特别敏感。特别有意思的是近些年被黑得最惨的那个处女座，哎，就好像这个星座真的能决定一个人一样，就是说我知道你的星座，我就知道你是谁，你是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你之前是怎样怎样的，然后你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一种信仰了一样。很多人都特别热衷于这个的研究，然后但是呢也给一些人带来了困惑，就特别是像我们基督徒，哎，你说信吧它应该是迷信，但是不信吧又感觉它好像说的还挺准。再加上我们圣经里有一颗特别有名的星星，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候的那颗异星，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位听众他问题里比较困惑的一点。我先来读一下他的问题。神父还有服务的人你们好，我想问一下关于星座的事。我以前一直觉得这就是迷信，后来时间长了我又觉得有可能是天主创造天地的奥秘，因为三王来朝是星星的指引。最近会以好玩且好奇且半信半不信的心态问别人星座，然后最近一些事好像是天主在明明地告诉我星座是不可信的，然后我觉得我不该乱想这些，多多祈祷就行，但脑海里偶尔还会想星座的事情，觉得可能是受到诱惑了。所以想问该怎么看待星座，还有就是我面对这个诱惑的时候，是不是就算我脑海里出现了这个诱惑，只要自己多多祈祷坚守本心，只信天主明示过的道理就好。其实我之前也有过这样一个困惑，我有个表妹啊，她之前特别相信星座，她就每天在我的耳朵边讲，哎，你知道吗，我这个星座今天是什么什么运势，然后就跟我讲你的星座是什么什么样子的。然后有的时候我看，哎，真的说的还挺对。然后我有段时间特别受这个影响，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其实特别受这个影响。那神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星座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好，特别是怎么面对我们心里的这个诱惑
啊。其实呢，就像刚刚木兰你在分享里边所提及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星座了以及你的人格性格了以及就是将来的一些命运呢，好像是连在了一起。 目前呢在青年人当中呢是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很多的青年人呢比较相信自己的星座，因着星座的这份确定呢也开始就是说解释自己的性格，也解释自己未来的一些命运。那么说就把这种星座的这份确立呢好像就是把自己人生还有自己整个个人性格命运的这样一种变化呢就联系在了一起。那么这也是现在呢在青年人当中比较受影响而且比较流行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就像这个听众在问题里边所提到的，就是说好像呢我们一部分基督徒是持着一种半信半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呢觉得星座好像似乎说对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命运，或者说说对了他们当中某一些人的性格这种倾向一样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去深究这一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这里边有太多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一些问题。为了方便大家呢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星座以及星座跟占星术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从星座开始谈起，一步一步的来看我们教会为什么反对大家来看星座或者说叫占星术。其实说白了星座呢按现在来讲呢，一方面它是一个天文学的一种行为，因为观察星座呢是天文学家他们要做的，但是说现在我们所提起的这些星座呢其实是占星术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大家可能也需要去了解清楚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先看一下什么叫星座，为了我们大家更清楚地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是星座呢？维基百科给予我们的一个解释呢，就是说星座是指天上一群群的恒星的组合。关于星座呢，其实从自古以来，人们便把三五成群的恒星与他们神话当中的人物或者是器具联系在一起。这一些的迷思综合起来称之为星座，也就是神话还有神话故事、神话人物和人们观察到的星座联系在了一起。所以看星座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这样的一种现象，而这种现象呢往往是跟每一个人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放在一起。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人从自古至今都想对于自己未知的这种未来能够把握住，所以呢就开始呢观察星象，以便呢能够明了天机。可是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随着人们科学以及天文学科的这种发展，人们对于天空中的这些星星也好或者说自然现象也好有了更多的认知，星座里边的很多很多的这种迷信成分呢也逐渐的褪去。不过呢因为宇宙本身呢就是一份奥秘，我们人呢很难完全的去了解它，正是充满奥秘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呢，所以我们仍然对于天空中或者说宇宙中的这些星体呢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想象。那么这个呢就给人留有了一份余地，这个余地就是说好像我们能够通过观察他们来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一样，这就是我们大家在这里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啊。我们知道呢就是说星座呢其实过去也是所有文明当中它确定天空方位的一个手段，所以说这个呢过去看星座其实跟现在的天文学是联系在了一起。那么过去在航海的里边它都会看星星，为什么会看星星？就是说来确定方向的。就像我们在中国的传统里边我们有 北斗七星，对吧？我们的北斗七星呢，也是在确定一个方位。这一些呢，如果我们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一些宇宙当中的星体来确知一些方位上的东西，或者说天文学上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呢，我们说它不算是迷信。到1930年的时候呢，整个的国际界天文学家他们联合在一起呢，统一的把星座的这种划分，用精确的边界把天空分为88个正式的星座，也就是说对于星空呢有了一个重新的界定。那么这个界定呢，不是为了占卜，那么是为了天文学的研究，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特别知道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是星座。那么我们现在所谓的星座呢，其实更多的我们所说的是占星术，也就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所提及的，就是你是哪一个月份出生的人，相对应的有一个星座，那么这个星座呢，就展示了你的人格特征，以及你将来的这种命运趋势会是怎么样的。那么这呢，其实是占星术的一部分。那么占星术呢，它跟星座联系在了一起，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把星座当中所观察到的一些天空的现象，跟国家的命运以及人民生命的整个未来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这个呢也是一种占卜的一种方式，跟中国的古代的紫微斗数有异曲同工的这样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现在所提及的这个星座呢，其实更准确的来讲呢，它是指的一种占星术，也就是说这一些占星学者认为呢，每一个人的出生都跟太阳系当中的一颗或大或小的一种行星啊，也就是说包括呢太阳啊、月亮啊、金木水火土等等，它们运行的角度还有它们的距离有一个密切的这样的一份关系，也会呢因着这一个对应的这一些星体呢，它们之间的这种运作呢，会产生彼此之间不同的一份影响。那么这份影响呢，对于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作用。所以呢，人就会随着星体的这种变化而有了不同的命运。这是我们所说的现在所谓的相信星座的一个特质。就像我刚刚提及的，我们你是几月份，你比如我是8月5号的生日，那么按这个星座的划分来讲呢，就是属于狮子座，因为狮子座呢是从7月底到8月中旬这一段时间呢，它是属于狮子座的。那么大家呢提及狮子座的时候呢，就会有底下的一部分解释等等。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以十二星座为春分的这种起点，所以呢大家就依次排序出了这么样的一些星座，你比如白羊座一月份的，还有就是说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射手座、摩耶座、水瓶座、双鱼座啊等等，每一个人属于一个太阳星座。那么因着这一些呢，就是说来观察人的天生个性、意志力、自我表达的方式等等。这是我们所说的现在的人他所提及的关于星座的这份认知，以及呢就是说拿这种星座说事儿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我们提起这一些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会兴起这样的一种占星术呢？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文化，或者说这样的一种行为，为什么对于大家有这么深的一份影响，或者说对于青年人为什么会受到他们的青睐呢？其实是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对待自己生命的这种未知， 我们想把握，我们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想让自己呢成为宇宙当中的主宰。那么跟我们人类起初亚当跟厄娃的这种行为呢是非常类似的。亚当跟厄娃他们为什么要吃命果，就是因为他们想像天主一样能够掌握住自己。所以这是我们从古至今我们人的一份诱惑。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一些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去看天主以及借着教会所给予我们的教导是什么。那么当我们提及这一些的时候呢，我相信所有的基督信徒我们最清楚的就是我们天主十诫里边的第一诫，因为在第一诫里边明确的教导我们要恭敬天主在万有之上，而且呢不可敬拜邪神。那么其中呢有一些行为呢是明确禁止的，那么这些行为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占卜、算命、行占星术等等。为什么在天主的诫命里边禁止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此去做呢？其实是因为占卜或者说算命以及行占星术是设法预知或揭露未来的做法，或者说用神的方式来探索未知。观察星座、行占星术、算命、用纸牌算命等等啊，就说刚刚他也提到了塔罗牌，都是违反了基督徒应有的一个态度。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怀着信赖把自身交付于上至之手，或者说交付于上天之手，放弃一切对此不健康的好奇。也就是告诉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于未来的生命的这种不健康的这份好奇，是因为我们对于天主缺少了信赖。这是教会特别反对我们的。所以在天主教教理2115号上就教导我们说，天主能启示未来给他的先知或其他圣贤，然而基督徒面对未来的正确态度是怀着信赖把自身交付于天主的眷顾，放弃一切对此不健康的好奇，但不顾未来能构成缺乏责任感。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要求所有的基督信徒一切形式的占卜应该抛弃，无论是求助于撒旦或者魔鬼、招魂或其他误以为能够揭露未来的做法，观察星座、行占星术、行手相术、解释征兆和命运、相信神是现象、求助灵媒，都是有意掌握时间、历史甚至人类，同时也希望为自己赢得神秘力量的这种支持。这一切呢，都违反我们对唯一天主应有的敬意、尊重和敬畏之情。这是在天主教教理2116号上。所以教会明确地教导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对天主应该是信赖的。我们之所以反对这一些算卦也好，或者说占星术也好，一方面呢，是因为在这里边它有一个宿命论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占星，我们之所以占卜，那么说是因为好像天已经注定了我们的命运会是怎么样，只不过呢我们借着某一种现象呢知道了我们将来会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宿命论一样，就是我们人整个的命运已经成为了这样。那么这是教会所反对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人呢好像就是可以要求天主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呢都能够去改变。其实这个呢也是不对的啊。天主给予了我们人自由，我们人呢可以借着自己的努力去创造自己整个生命的未来。不是说天主给我们创造好了，而且呢天主不会因为我们的祈祷而改变他对于我们的一份旨意。 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清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呢特别反对基督徒对于算命了、看星座了这些行为当中所包含迷信的这种色彩的一种潜在的隐患。所以我们要清楚的是，因为在这些行为里边呢，无形当中鼓励人们逃避自己的一份责任，而且呢，这一些行为呢，也显示着人们有意无意之间总想呢掌握未来。一个是逃避责任，也就是说我知道了，哎，无论我做不做或者怎么样，或者我将来会有什么，哎，我因为知道呢是逃避自己应负的一份责任。还有呢，就是有意无意之间呢会想呢让自己掌握住我的未来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是呢我们大家需要去避免的。因为在旧约里边，天主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掌握世界万物的是天主。虽然天主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自由，但是掌握一切的还是天主。这是我们大家需要特别清楚的。我们不能够成为天主，我们掌握一切。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呢想跟大家去分享的。说到这里呢，其实想进一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星座它到底准不准。其实任何跟命运有关的一些东西呢，当我们提起它的准确性的时候呢，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因为准与不准呢，这样的一种说法是非常抽象的。那么关于这些占卜也好，或者是占星术对于一个人的描述呢，他的这些话语呢都是有话术的，也就是说他所给予你的呢都是模棱两可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你说他准与不准呢，这个是很难去界定的。所以这种准确性的概率呢，是我们人很难去说什么算准确，或者说什么算不准确，这是我们大家难以界定清楚的。你是30%准它是准确呢，还是说70%准确它就是准确呢？因为大家之所以相信，而且这种占星也好，或者说占卜也好，能够存留到现在，是因为呢它在某一些程度上呢是有一些准确性的。那么这些准确性呢，其实是跟他的这种模棱两可的话语呢是有直接关系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呢，就是说木兰你是什么星座？
我也是狮子座。神父
啊，狮子座的特点是什么？他这个解释的话，
解释的应该是很强势吧。
我们拿这个来看啊，说强势，什么算强势，什么算不强势，这是解释人的一种性格，对不对？哎，你说他准，你说他不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人的整个生命体验里边，他都是复杂的。一个人说他是内向还是外向，你说怎么界定？某一个人在某一些方面他都是有内向和外向的，他是复杂的。所以解释性格的时候，哎，他具有偏外向，所以他这种话语呢就是让你感觉出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但是他又不能说100%的你就是外向的，对不对？
没错。
所以这就是说在话术里边我们所看到的星座这个里边它所存在的这种问题啊。当然我们还需要去看另外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一个留言里边也提及呢，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参考而已，这种心态就是说半信半疑的这种心态，那怎么来看？当我们去面对这种心态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人说这样的一句话，那么听起来好像就是说很客观，其实是一个完全矛盾的。为什么呢？就是半信半疑，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或者说你为什么说哎，他可以参考呢？就是因为你潜在呢其实已经接受了他，也就是说你已经选择了一种态度，你相信了，那么只是你相信的程度的深浅而已。那么从理智上 来讲呢，这样其实更困惑，因为全然相信的人，反正信到底不去质疑，反而会比较轻松。如果你经常处在这种半信半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里边，有一部分信，有一部分不信，那么它会让你的整个生命呢，处在这一种矛盾的这样的一份状态里边，给予你的生命带来更多的这份怀疑，会让你的生命呢，产生更多的挣扎的一种现象。所以这是我们大家在这里呢，特别去深思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在这里呢，这位听众也说了，说如果说不相信这个是一个诱惑的话，那么面对这个诱惑，是不是脑海当中出现了我只是祈祷坚守本分，只信天主明示过的道理就好。那在这里想给他说的就是，是的，当我们出现这种诱惑的时候呢，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们要相信的只有一位，就是天主，因为天主掌握着人类的命运，这是我们大家需要清楚的。所以这就是说，我们面对星座，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会成为天主。所以这是违反第一戒的，天主十诫的第一戒，所以需要我们大家谨慎。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因为我们过去谈到过关于占卜算卦的，在问问神父里边，你可以呢把这两期呢放在一起来听来收看，那么呢会对于你面对迷信了，面对恭敬天主了，会有一个更全面的或者说更深入的一份认知。在这里呢，再一次谢谢这位听众，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愿天主能够降福我们。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神父在分享到后面的时候说，哎，这个星座到底准不准啊，然后在问我的时候，哎，我就突然想起来，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我的星座是双子座，因为我农历是六月份生日，那个时候正好是双子座，我不知道他那个星座到底是根据什么月份的，然后看了那个，哎，对双子座的描述，我就说，哎，这个挺像我的啊，我应该就是双子座的。然后后来过了段时间，别人告诉我说，哎，不是你那么算的，你出生的那个日子啊，是按阳历算的话，你是狮子座。哎，我知道之后，我再去看狮子座，我发现，哎，我和狮子座，哎，就是啊，也挺像的呀。后来我去再去看那个星座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把这个星座运势，搬到主流这个大家都推崇的一个地方的这个人应该是学心理学的，因为就像神父说的，哎，他就是那种让你模棱两可的东西，其实他每个星座，哎，你去看的话多多少少都有跟自己很像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不是那个星座，不是那个星座像我，是我看到那个星座他描述的一部分很像我之后，我就越来越像那个星座，我好像就跟着那个星座去学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所以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星座很准啊，就是跟我们描述的我们很像啊，不是他一开始测算的，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是大家去仔细去观察的时候就发现，哎，其实是我们跟着这个星座去学，就我不能不像这个星座，因为我就是这个星座的，所以他才，哎，显得好像很准一样，哎，所以我们要。就像神父提醒我们的，这个天主掌握我们的命运，但这个掌握呢，不是控制，就是神父提分享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每个人对未来都充满着恐惧，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自己未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好像就感觉那种，就有些人相信宿命论，就是我这个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就感觉那样才是让我们不自由，我们让那个宿命掌握了我们，但是天主掌握我们不是要控制我们，因为他给我们设定的未来是充满无限的可能的，不要让这个宿命论控制了我们，限制了我们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天主内向天主开放，对天主充满信赖，去面对我们未来的生活，让我们越来在天主内找到那份安全，在天主的爱内感受到那份，哎，被保护，就不要害怕未来，因为我们的未来在天主的手中。好，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了我们今天的问题和神父的分享之后，对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 或者您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我们节目下方呢有所有往期问问神父的节目连接，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您现在正在面临的一些困惑，希望神父的分享呢可以帮助到大家。喜欢这个节目请在文末点个赞和再看，也邀请大家帮忙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使更多的人看到并且受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